弟兄姊妹们平安。各位朋友们大家好。这边有没有人不认识我的？不太熟啊。我是谁啊？这是个很好的题目啊，我是谁啊。我们今天唱了两首诗歌，第一首是一路我蒙救主引领。一首诗歌是基督就是我的世界。这两首诗歌是我选的啊，因为我知道今天要在这边做见证啊。大家有的人看我很年轻啊，其实呢还是我讲这句话是误会。说实在的啊，这边除了几位长辈之外啊，我年纪算蛮大的啊，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了啊。所以我在回想我可以这么说，就是说来到这个地方，我唱一路我蒙救主引领，这就是我的见证。我要见证主怎么样引领我这一路走过来的。我刚才问的说大家应该都认识我哈，其实我看了有一些可能不太认识我哈。那我来到美国4年的时间，这4年的里面呢，你们知道的我就是这4年的我。我在这个地方，我在教会的当中行走进出生活，有的人也知道我私底下的生活啊，这就是我在教会当中做的见证。至于我在台湾40多年，大家都不知道，除了一位梁乃丽姊妹，她知道我的过去一点点，对不对？她也不是知道我很深哈，只是我很小的时候，在她的印象里面，我可能只是一个 baby。一直到中学的时候，到了初中的时候，我还是班上最小的一个个儿哈，小小的一个哈，但是我以前绝对不像现在这样活泼，我也不像现在这样的喜乐，我是一个很沉静的人哈，是非常安静的一个人。那为什么会安静呢？因为我觉得天下没有一个人比我好的，你们都不了解我，对不对？这是一个最大的骄傲，对不对？好，因为我很瞧不起别人了。我到现在一样没有看得上哪一个人的歌星不认识，影星跟我没有关系。不是说我很属灵，而是说这些人不如我，我为什么要羡慕他们呢？好，所以这是题外话哈。因为我也想知道说认识我的人可能有一些啊，也不是大部分人也不知道我的过去。那么非常感谢的主啊，能够让我有这个机会站在这个地方为主做见证。好，我们见证主，好，我刚才讲过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是见证了，不一定要站在我们的台上，向大家诉说什么。但是有一些事情可以显明主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就像我今天在这边做见证，我要讲我一辈子的故事。大家会期待说一辈子的故事会不会讲到晚上哈？那没关系，我的故事，我的一生很平凡很平淡，所以可能只有几分钟就讲完了哈。那很多我们常常听到有国内来的弟兄姊妹们在台上做见证说我是生在红旗之下，对不对？在资本主义的熏陶教育之中成为中间的无神论者，对不对哈？然后怎么样遇见了主啊？怎么样的改变了生命？怎么样的在这个地方？变成这个真的爱主哈！我觉得这些见证非常的好，对不对？那也有一些人呢，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在这边比较少，有的时候我们听到别人的见证说，以前是怎么样的坏啊？以前是怎么样的败坏啊？诡诈啊？甚至于酗酒、吸毒啊？甚至作奸犯科当这些人遇见主的时候不一样了，生命不一样了。那在台上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他是个作奸犯科的人吗？好像不是，对不对？他身上有一个美丽的生命吸引我们。这样的见证是干什么？这样的见证就是见证主的复活大能，主的拯救的大能。我今天要在你们做见证，我也不是生在红旗底下，对不对？我说实在，我也不是作奸犯科的人我是个好宝宝乖宝宝，从小就是乖宝宝，对不对？那而且我是从小就生长在基督信仰的家庭里面，那我是不是就比各位更好呢？比那些生在红旗底下改变的人更好呢？或者是是作奸犯科的人遇见主之后改变了，我比他们更好呢？其实不然的 啊，其实不然的。我的小时候，我很早就起志哈。什么叫起志？就是有意识哈，知道说，哎，有我这个人哈。我小的时候在我只要有印象，我就跟我妈妈一起去教会聚会。那到教会进出呢，好长好长的一段日子。我怎么小呢？小到什么地步呢？小到主日学不收我哈，因为没有班收我，就小到这么小哈。那我跟我的妈妈啊一起聚会，一起聚会。然后我们那个时候的聚会在聚会所的时候，好多个人哦，两三百个人的大聚会里面，我就坐在角落的里面，坐在角落里面跟妈妈一起聚会。你想说这么小的聚会怎么这么小的朋友怎么可以聚会哈？其实我真的很乖哈。不哭不闹不讲话的一个人累了走到走廊上面去去看一下轻松一下，然后想要回来的时候怕打搅聚会，躲在那个窗口，哎呀看大人们聚会所以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很羡慕不知道大人在干什么那不过真的心里面是很渴慕说不上来说不上来。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呢，我要讲我的个性哈。那曾经有一次，因为主日学不收我，妈妈呢，聚会怕我累了，就让我到旁边去玩。我就出了会所，出了会所之后呢，我想说，我现在往这边弯，然后往那边弯，再往这边弯，再弯过来，我一定会回到会所啊。所以我就一个人去探险去了。多小呢？我绝对没有超过四岁哈。我到现在印象还很深刻哈。然后一直走就迷路了。为什么？那个路不是棋盘式的，那个路是放射线的，一组就突不见了。那在这个状况之下走迷了路了。那我听我妈妈说，她那个时候一点也不着急，孩子不见了，然后呢她祷告主把这件事情交给主，然后她就回家了。那我爸爸也不知道我搞丢了哈。那我爸爸问我妈妈说，哎，你去聚会孩子呢？我妈妈说，孩子啊出去玩了。好，那然后警察来了，警察说，哎呀罗太太，你的这个小孩找到了。好，我爸爸说，小孩搞丢了哈，这样子。那很生气哈，你这个信主耶稣信怎么信到这个样子哈，现在小孩子丢了都不管了哈。结果你看看，我妈妈受责备，但是我是觉得这是最大的恭维，对不对？我妈妈信靠主啊，信靠主，把小孩丢了哈，我妈妈靠主，在她里面有平安了，她把一切交托给主哈。那的确，我也是，我相信主做这个事情，对我妈妈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操练，对不对？那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难忘的经历，因为我走迷了路了，我还最记得了一个裁缝店的阿姨收容我。我就躲在那个侦车底下看他们做事，看他们脚在那边踩侦车这样子我也不哭也不闹那妈妈把我带回去的时候，那个阿姨说，哇，你这孩子好乖都不吵都不闹很乖的一个人，静静的躲在角落了。那个时候我想，我为什么要哭闹？我觉得我这次走错了，下一次我可以走对。这就是我的个性这就是我的个性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子。从小我就觉得我可以靠自己，可以做很多事情那个时候还连幼稚园都没上这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情这是很早以前的事情。我想我除了这个从小时候这一件事情呢，能够表达我的个性能够让大家稍微知道一下我的个性之外，我想有一件就是求学求学。那个我跟大家多数的小孩子一样，一般的小孩子一样我们都背负着这个父母很深的期望，因为我们的生活不是很好。那我们的父母都希望我们好好的念书能够将来有个好的职业能够有好的收入，能够改善我们的生活，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呢，我们老师也会出作文题目国文出作文题目说我的志愿每个大家都每个人都写一下写我的志愿。那我的志愿是什么东西呢？我说实在的我除了当然那个时候写我的志愿都非常的八股现代的八股，我们会冠冕堂皇的说我要做大师，不要做大官，不要赚大钱写的冠冕堂皇的但是呢说实在的我曾经很认真的想过说我是不是要去开飞机做飞行员。那除此之外我没有想过说我将来要干什么。 那另外呢，有的时候还有一个，有的时候老师会写一个最重要的题目哦，每个小孩子都必须经历的，就是说我最敬佩的伟人。那我也是会很拔苦的啊，孙中山先生写一写哈，那我们台湾的蒋中正先生写一写哈，然后说实在的，我写是写了应付老师的啊，我从小我就不觉得有谁有什么了不起的，这就是我的个性，好，这就是我的个性，好，那我在班上每年都拿那个奖状，好，那班上前五名才会拿奖状的哈，那每年每个学期拿奖状。好，那我但是呢，我觉得读书读得好，不是说我将来要做什么大事，或者是要找一份好职业，这我不懂的。我只知道我要做个好学生，所以我努力读书，好，我努力读书。那这只是一个本分哈。那实际上我不是很认真哈，我不是很认真。我在班上读书的时候，我会看着窗外的蝴蝶穿梭在花丛之间，然后出神入化。啊，有的时候呢，我在家里下大雨的时候，我趴在窗棂上面看着那个滴雨串联，哈、啊，看到浑然忘我。对，那实际上我很早的时候开始思想，我会思想啊，开始思想说我是谁，我是谁。刚才就是说你是谁，对不对？你是不认识你啊，我也不认识我自己。我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思索我是谁，我从何而来，我为何而来，我将何往。这个都这一件事情对我，虽然我在基督教的家庭里面长大，我常常出入教会，但是这个问题一直抓着我。我们读圣经，小时候读圣经没有爸爸妈妈逼哈，也不是那么熟悉，不是那么熟悉。所以呢，心里面有一个可想，想知道我为何而来，我为何而来。我在这个地方写了一下哈，人生在世有什么意义呢？我若是从世界抽离了，将会是如何？但是我现在活在当下，我对世界有什么互动的关系？我有什么影响？这是一个哲学的问题，对不对？但是我在这边不是要讲哲学，我真的要讲说主怎么样在我身上做怎么样的改变。因为这样的一个学问，这样一个对于哲学的渴望抓着我，其实对我的影响非常的大。这在神的家中追求神也是个非常大的损失哈。那主还是怜悯我哈，对不起，我喝一下水。啊，主还是怜悯我，在让我一直跟着妈妈进出教会。我们的教会在很早的时候离开聚会所，那个时候只有几个人聚会，然后从吴凤路迁到沿河路租房子，从沿河路迁到垂杨路。那个时候我到了中学的时候，我开始受洗，我初一的时候受洗的啊。这是最好的服侍啊。我在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受洗归入主的名下。那个时候呢，有连续好几年参加暑期的特会。那个时候在关渡啊，有人可能也有参加过，有印象。那我在那个地方呢，几乎每一次主怜悯我，让我圣灵充满，那是一个有火热的新生的生命哈、啊，真的渴慕要追求主了哈、啊，追求主。可是呢，好景不长哈。回到教会的当中，带领的弟兄们觉得说，哎，孺子可教也，哎呀，真好啊，有圣灵充满，对不对？有火热，有个新生的生命，所以呢，来，中学生的聚会啊，我们就请家居弟兄来带领，哇，这是深责重任，对不对？初中的学生哦，好，然后我们读的是什么？读的是启示录。啊，读的是启示录，所以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查经聚会叫我去负责啊，中学生去读启示录，这件事情对我来讲的话，我是觉得每次要聚会要准备大纲，要准备内容的时候啊，好像那个天使的碗一个一个的倒在我身上哈，那我想这是很大的挑战哈，是很大的挑战。说实在的， 我在这个上面受很大的伤害哈，所以我们这边做父母的，有的时候弟兄姊妹哈，那做父母的，哎，小心啊，让你们的孩子读圣经哈，带着他们读哈，不然的话你让他们自己走，还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那我觉得，这个对我来是个打击哈，对我来讲的话，在教会的追求上面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啊，是个很大的挫折。所以呢，我还念念不忘哈，我从何而来，对不对？所以我在高中的时候。高中的时候，我去我什么读什么昭明文选啊，读这个很多的这个像《古文观止》啊这类的书啊，想从历代的文学家的生命，从他们的志节啊去了解生命啊，然后呢，甚至呢，从那个唐宋诗词的风花雪月里面呢，去揣摩此刻骚人们的性情，去体会他们的感怀。好，我也想做诗人哈，好像要做一个忘却世间烦恼的一个诗人哈。但是呢，我也从原始的道家上面，从老子的什么"道可道啊，非常道"哈，道法自然呐，从有到无，从无到有啊哈。然后从原始的儒家呢，《易经》上面的行上之道学呢，一直到形而下的气用哈，这个我都有兴趣啊。好，都有兴趣。所以呢，其实这一件事情在我的身上是一个很大的拉锯。啊，一方面在教会的当中，我在学习追求，追求主的自己；一方面我在学问的上面，我希望去探索生命的根源。好，这件舍本逐末，对不对？舍本逐末。所以我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求学上面哈，就是这样子，求学的过程就是这样子哈。那其实我也是个天生的完美主义哈，完美主义个性，什么做什么都想要求好啊，可是呢，一直到了我高中的时候，我的生命开始有了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哈，这个也许一般人也没有这样的一个转折哈。我的意思不是说什么做什么大坏事，不是啊。那当然，这个转折对我的一生来讲是第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我在高中的时候呢，我功课还是不错哈，又是游泳队啊，又是田径队啊，又是乐队啊，哈，反正什么活动我都参加。那可是呢，有个个性非常不好，就是我戴金框眼镜啊，学校有意见啊，学校有意见哈，教官常常找我麻烦，然后说你不能戴金框眼镜，我就一定要戴，啊。然后呢，没事就检查我的袜子有没有穿不一样的颜色。那因为要找麻烦嘛哈，天天报道到宣道处报道啊，天天就跟我讲这个金框眼镜不能戴。那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你违反了学校的传统啊。好，我因此到了最后跟教官吵架，然后我就离开学校了，就离开学校，很潇洒的离开学校。我离开学校是说，老子不读了，不读你的学校了，我自己读，好，我自己读，我也一样可以好好读书，我这一样可以好好的读大学哈。我想这是我的这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点啊，这就是我离开学校的一个我没有像大家一样平平稳稳的高中念完了，考大学，大学念完了以后这深造这样子，没有，然后我就离开学校了。那我学校的时候，我一直希望自修。然后能够在这个时候到的时候能够再考大学。但是我自己还是仍然离不开那些哲学的书哈。我那个时候读方东美，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方东美教授哈。方东美教授是清代桐城门派的这个创始人创办人，这个方苞的嫡系孙子哈。那我就读他，我说他方东美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唯一的哲学家哈，这个绝对是有道理的哈。但是我很爱他的书，我经常看他的书，在我高中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些书，接触这些学问哈。那这是第一个转折点。我的第二个转折点是当我当兵退伍下来的时候，我准备考大学的时候，那个有个女朋友。你们都看我不结婚，以为我都不交女朋友，都问，还有人问我说，哎，你是不是有毛病？这样， 实际上我当兵退伍的时候，有一个女朋友交往了将近两年了哈。有一天她突然因为我们分隔两地啊，有一次我打电话给她的时候，她说你不要再打电话给我了啊，这个有问题啊。然后去找她的时候，她说你也不要来找我了啊，因为我已经准备要结婚了哈。所以这件事情来讲的话，这个是在我生命当中第二个转折点。当我发现我深爱的一个女人，她可以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原因离开我那我对于人生说实在是更困惑然后在这个接下来呢，我也尝试着再交女朋友那我也真的是就去交了一个女朋友。我其实我交女朋友很蛮容易的，只要我愿意的话。可是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一次当我第二个女朋友因为生病住在医院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去看她，结果写了一封信给我说她已经订婚了，在医院就订婚了，然后爸爸介绍的对我来讲这是很大的一个刺激所以第一个女朋友离开我的时候，我左胸口插了一把刀，到了第二个女朋友离开我的时候，我右胸口又插一把刀，绝对不是为朋友两肋插刀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对哲学，说实在的，是对人生或者说对人的那个问题彻底的溃散掉了我觉得原来求这个所谓的学问对我们的生命没有帮助，求这些学问，求这些哲学上的知识，对我们人和人之间彼此之间的信任没有帮助。这件事情使我再度的回到教会的当中我真的非常感谢主我觉得哲学的人都非常骄傲的，对不对？你们读的什么学问？不是说你们就是说读哲学的学问是最好的学问对不对？哲学是高过一切的知识的但是我觉得主把我从这当中拯救出来借着环境借着两个女人不过我相信他们绝对不是我的肋骨所以当我受到这样的打击之后接连两个打击之后，我放弃了哲学，同时我就放弃了学业放弃了学业，因为我觉得读书没有用读书没有用。那我开始在外面做事，那我做很多，我进入职场呢在任何场合我都很努力做我的事情因为我老实说我真的做什么事情都很认真我是希望把它做好，然后都要想要当第一这样子那我在乐器公司买过钢琴跟电子琴那我也在广告公司里面企划卖过房子那我也跑到一个精密的工厂去从砖床洗床操作机器开始干起，干到能够打程式操作那个 typing center 或是 machine center 有的人接触就知道没有接触的话没关系，这个是工厂的事情那然后呢我也在股票市场做过分析师自己做一点小股票了就自己做股票，像现在中国大陆非常的风行这样子那我们那个时候也在做股票做到一个地步有人来请教我们你为什么都不聊钱这样子所以开始做分析的工作这样子后来也因为做股票的关系，有人把我聘到这个工厂里面去做总务主任做总务主管打杂的早上上班之前还要把各种财务上的事情要做资料给老板看我也到汽车公司里面卖过汽车卖 BMW 那个其他车都不卖只卖 BMW 这样那我也到过那个传播公司去当过企划专员。所以企划专员是干什么呢？我做计划要办什么活动做计划，找广告商，找来了以后我们企划怎么样子布置会场 啊，昨天花很多人去布置会场，还好你们不知道我会啊，不然花我就好忙啊，啊就布置会场。那个 Michael Jackson 第一次到台湾去，就是我们公司帮他办的啊，整个活动帮他办的啊，包括布置会场在内。那我后来沦落到这个到家具公司，到家具工厂去卖家具、送家具啊，开着货车送家具这样子，从一楼搬那个衣橱上六楼这样子。当然主在这一路上面来好像都有一些显明哈，显明我都不在这上面。说实在的，这些工作我都可以做得很好，每一个工作我都可以讲出我的成就点在什么地方，然后每一次到达那个成就点的时候，我发现恍然空虚，我心里面有个需要在工作上面没办法满足我的。好，我曾经跟那个东杰弟兄交通，我怎么卖车的？值班的同事要跟公司的员工出去吃拜拜，你们知道什么叫拜拜吗？就是那个拜偶像的时候啊，都有办那个酒席啊，要去吃，对不对？我说我不吃，好，你不吃的话，那个值班你去值班好不好？我说好，没关系，你们去吃好了，我帮你们值班好了。好，那我值班的时候，就有人拿着现金150万台币来说，先生我要买车啊，是这样子买车的啊，我是这样卖车的啊。那还有呢，晚上值班，人家说，哎呦，我们有个客户来修车哈，那个车子他很晚才来拿哈，钥匙放你这边，他来拿的时候你给他啊。我说好，没问题，好，来拿车了，已经很晚了，9点多了，我还在值班，来拿车的时候我说，你不急哈，来，我给你介绍车。介绍完了，你就说你明天到我公司来签约哈。我是这样卖车的哈，所以公司最难卖的车是我卖的哈。那我身上发生很多这样子很奇妙的事情。我虽然卖车卖得最好，卖得不错，很多公司最难卖的车都是我卖出去的，不是坏的车子哈，就是有的时候车型不对啊或什么东西的啊，就是啊。那我觉得我可以卖车卖得很好，但是很空虚。我卖车，我为什么离开那个卖车的场所的啊，那个公司的呢？是因为很多人能力不足啊，来买车。我不像其他人硬要推销，我做的事就说，哎呦，你可能买不起，你最好不要买。老板气得要死啊，能把生意推出去啊。那我真的是这样子哈，就是在每一个场合里面，我可以做得相当好。我曾经到那个精密工厂去做，做到我要离职了。那个老板跟老板娘都眼泪汪汪说，你不要走嘛，那我觉得虽然我可以在工作上面做得很好，但是我觉得还是虚空哈。那我虽然力求完美，但是我觉得这个完美，我刚才讲过了，完美就是最大的骄傲，你知道吗？完美主义者，我到现在认知，我终于认识了所谓的完美主义就是个人最大的骄傲。我觉得我可以最好，我觉得我可以，我要的就是最好的，我可以是最好的，结果呢，我发现我什么都不是。我觉得在环境的当中，不管挫折也好啊，就是像求学上面的有挫折，或者说我们在工作上面做到不满足，像这些东西都显明一件事情，就是我没有什么好骄傲的，我没有好骄傲的，那我其实什么都不是。那我今天早上刚好起来读圣经的时候，读到那个箴言哈，我看我把它抄在什么地方了。好，找不到就算了哈。好，今天早上我读圣经的时候读到箴言哈，突然讲到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你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我觉得这些事情，我这一生所经历的奇奇怪怪的事情很多啊，这一切的事情呢，都是无非我是觉得主一路的引领我，无非就是要我回到神的家中。我是个在我妈妈怀中的时候，我妈妈就把我奉献给主的人了。 啊，这是一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啊。那当然是我妈妈的心愿哦。我小时候的时候绝对不以为然哈，我觉得我要做我自己哈。那我很快的要讲到我来到美国的这段时间哈。你们我刚才拉里拉扎的讲了一些我过去的事情，你们会发现啊，我主在我身上的带领就是要叫我脱离我与天然人的光景。我是一个很骄傲的人，我是一个很顽梗的人，我是一个很固执的人，我是一个一切求好的人，我是一个自己靠自己的人。我在这样的一生这样子打滚哈，在一生这样晃晃荡荡的哈，我都是靠我自己哈，都是靠我自己。啊，那我来到美国之前，我觉得我的工作上面我需要再去读书哈，然后我就去读书了。我在国立空中大学里面啊入学之后，我每个学期还是一样啊拿奖状，什么某某某哎拿第一名啊，拿一张奖状啊，我几乎拿十几二十张奖状了，我也不知道，年纪这么大拿奖状，我觉得好丢脸了啊。那我这边要讲的是说，我还是有能力读书啊。那我甚至我在空中大学的时候，读书的时候还拿奖学金哈。那我就觉得说，哎，这个好，蛮好了。多读点书的话，一个学期的学费也有了哈。所以我就这样读了。那我记得不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待了一个多月我就走了。那个时候还没有读完，我又跑回台湾去读了。那最后呢，有一年有一个学期的时间是，我在这边写作业 ，email 给老师，然后考试的时候回去考试哈，当然还是拿奖状，很奇怪哈。那然后我就这样读毕业了。我当初还没有来美国的时候，我是想说，我读毕业了以后，我要再深造，修那个艺术管理的硕士学位哈。但是突然有一天，主说我要你到美国去哈。这有点。所以真的是主的恩典哈，主把我带到美国来哈，我觉得一直不是我的愿望，我一直没有要到美国来，我也没做这个打算。但是呢，主在我的事业或者说在我的学业上面都有一个成绩的时候，主说你到美国去哈。我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我没有很开心哈，我第一件事情是祷告，主啊，我到美国干什么？我到美国干什么？所以说实在的，我除了到美国来之前去了一趟中国大陆探亲之外，我从来没有出过台湾的国门的哈，从来没有一次哈。所以我在主的面前好好祷告过，为了这件事情求主来显明这件事情。那后来我讲说，主要验证这个事情很容易嘛哈。我到那个领事，美国领事在台的办事处，去面试啊，面试。那主要我去的话，主要我来的话，就很容易通过嘛，对不对？主要我不来的话，就是不通过嘛。所以我到那个办事处的时候，移民官员看着我的资料，翻了，翻到我那个空中大学的在学证明书，他说，用一个字正腔圆的中文跟我讲说，你什么时候毕业？我说还一年，然后他就不讲话了，又翻，可能是翻到我的护照还是什么。他说你去过美国没有啊？我说没有，然后他又翻，他抬起头来跟我讲说，我若是准许你去的话，我是给你通过的话，你什么时候可以走？我说随时都可以走啊。好，他就签了字了，他说你到楼下去缴钱这样的啊，准备去美国这样的，所以我就来了美国了，就这么简单。我到美国到移民局报到，一个月就拿到绿卡了，再过一个礼拜我就拿到那个社会安全卡了。所以我来了美国，我觉得实在说实在，我没有什么很兴奋哈，我是非常的平静啊。我觉得这件事情呢，我只有深深的敬拜主，因为主带领我，我确信，我确知主带领我到一个新的环境里面，再做更深的制作的工作。我刚才讲过了，我的过去我都是自己定夺，自己决定，好像说我可以靠我自己胜过一切。 但是呢，我来到美国，有一个意念进到我的里面，主跟我说，你要依靠我，你要依靠我。所以我来到美国，说实在的，我真的是学习怎么样完全的顺服主的带领，我怎么样由主来调度我，怎么样由主来为我定夺。那实际上我在美国这四年的当中，有很多事情哈，有很多事情遭遇到一些事情，很难做决定的。然后我每一次都把大大小小的事情带到主的面前，我求主来为我定夺。我举个例子，最近的发生的例子，我那个二房东哈，他说：“哎呀，我想结束我美国的事业哈，我看看能不能交给你。然后一个条件就是你帮我看小孩，我租个房子，然后再分出给你，你帮我带小孩，小孩在这边读书，读中学，然后呢，你事业你帮我管，这样子好不好？好像蛮不错，对不对？但是主，我说这个不是我决定的，我说你给我一个礼拜的时间，我天天祷告，为这个事情祷告，祷告到最后，我发现一直不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样的拒绝他，结果那个二房东的太太跟我讲说：“哎，我觉得我们小孩子还是不要离开身边比较好。”我说：“阿门，感谢主啊！”好，你们发现这个事情可大可小，但是我仍然把他带到主的面前，我不做定夺，可以不可以由主来带领？这是我的学习哈，我不是说我已经学会了，而是说主把我带到美国来这样环境，做一个新的学习，好，做个新的学习。那，其实时间很短哈，要讲我的一生的故事，好像还可以很多可以讲的。但是，有机会的话，我再讲其他的事情，比如说我怎么学音乐的，对不对？啊，大家觉得很稀奇，说我到底怎么学音乐的啊？老师说我都自己学的啊。好，那转眼之间呢，我来到美国呢，已经四年了，啊，已经超过四年了。那我觉得，我因着我愿意顺服主的带领啊，或者说愿意完全的依靠他，说实在的，我真的是经历了他的信实丰富，我真的是不予匮乏啊，不予匮乏。那真正让我得到的是什么？是以前从来所没有的一个平安跟喜乐。你们都觉得我是喜乐的人，对不对？我希望是哈，我希望是我在教会当中，就是给大家感觉到说，哇，舅舅就是一个喜乐的人，这是主给我的，这是人夺不去的，这真的是人夺不去的。啊，那我在这边也讲一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曾经在台湾，虽然有的时候有很好的服侍，但是也有一阵子有大概有好几年的光景，啊，教会把我摆在一边哈，不用我的。好，把用摆在一边不用我哈，我心里很想要服侍哈，但是不用就是不用哈。我在这个地方也是一样，虽然主给我很多的服侍，但是我觉得，是不是能够在神的家里面服侍主哈？我觉得，我们都有这个心里的热望，但是即使主不用把我放一边，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学习。我想用腓立比书的3:12做一个结束哈。保罗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我一直用这句话来当作我的一个勉励。我虽然主把我带到这个环境来，我不以为我已经得着什么。我来到这个地方，就像我们刚才唱的第二首诗歌一样，基督就是我的世界。我真的要把基督当作我的世界，这就是我的愿望。今天主说，可能哪一天对我说，家驹，今天美国，你在美国的日子已经学习已经告个段落了，我要派你到中国去。我也许包包收了就走了，啊，也许把我带到任何地方去，我包包收了就走了。我觉得这一路我们救主引领，这是我的把握。那将来的路如何，我不知道。但是我仍然把我自己交托在主的手中，他带领我走一生的道路。我虽然年过半百哈，这个不是一个夸耀啊。我希望我的年岁在主的手中成为我的冠冕， 这是我的希望，好，这是我的希望。那也许会活到100岁，不一定。我还有另外50年要走，但是我这未来的50年，我相信，我希望把它交托在主的手中，成为跟前面的50年完全不一样的人生。因为我知道后面的50年，我可以完全的依靠主，不像前面的50年，我是把它交在我自己的手中，一切都由自己来掌舵。好，我的见证，我的见证就放在这边。好，太晚了，好，抱歉。
各位亲爱的福音朋友及弟兄姊妹们平安，欢迎大家一起来到神的家。刚刚 George 弟兄呢讲的非常的精彩，非常的风趣啊、也非常的可爱，其实呢也非常的深邃啊、所以我觉得 George 呢是一个神国度的人才，神一定要重用他。现在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实在何等感谢赞美你，你不但拯救了我们，你对我们每个人也是有你永远的旨意，永远的计划。你不但是爱我们，你要带领我们，你要打发我们每个人做你福音的使者，向我们的亲戚朋友还有不信的人传那美好的福音。主耶稣，我们求你感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就是一生来遵行你的命令。我们将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其实呢 George 已经讲得很好了哈，我呢在这里呢也不能多加什么，我只是打个句点啊。刚刚我们的 George 弟兄说他的一生平淡无奇，平淡无奇，是的，在太阳底下呢并没有新鲜的事，然而因为有神，我们的弟兄啊就蒙神保守，好，我们的弟兄呢就与众不同啊。因为有神呢，我们的每一个人的人生呢应该都是光辉灿烂的一生啊，因为是全能伟大的神他创造了我们啊，这实在不是一件小事。那我们每天都会睡觉，对不对？每天都会起来，对不对？所以呢每天早上当你打开眼睛的时候，你都可以看到美丽的花草树木，你可能想过这都是神的创造。夏天的夜晚呢，你都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斗，你可曾想过这天体的运行啊是何等的有秩序？因为万物都是神所造的，好，神不单创造了万物，也创造了我们人类。你看你我的眼睛啊，是不是何等的巧妙？以前说像照相机不止，我相信每个人眼睛呢都比现在最流行最好的数位相机呢还要精巧，你说是不是？再看我们的鼻子，每一个人的鼻子呢又像一个空气调节器啊、冬天呢让你暖，夏天呢让你凉啊、并且我们每个人这个头脑，所以我们不要去羡慕电脑，电脑其实是很死的，因为我是学电脑，我是做电脑，电脑是很笨的啊、它说不动就不动了啊、那我们每一个人的头脑都胜过电脑啊、你难道不觉得很惊奇吗？好，所以神所造的实在是何等的奇妙。其实呢神的事情是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面啊，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是眼睛不能看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知道，好，叫人无可推诿。那现在我再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相信很多人都看过也可能也听过，就是有关 Lawrence 的故事。这 Lawrence 呢它是一本属灵名著，叫做与神同在，只有这么薄，只有短短的大概十几页或者是30几页哈。它是与神同在的作者，这一本属灵名著几乎凡是属灵的人哈几乎没有读过的哈。其实呢他只是一个厨子，只是一个厨师，那他的秘诀呢就是即使他在炒菜的时候哈他还能够思想到神，与神连结。这样一个平凡的人为什么会变成不平凡的呢？原来就是在他18岁的冬天的时候，有一天他在院子里看到一片飘零的叶子。你们都知道什么是飘零，飘零就是落下来，好， 一片枯干的叶子落下来，你有没有想呢？还是你没有想？你看一大堆，一个落的其他也会落，可是他却不是。他觉得呢，这个落下来的叶子呢，实在是非常的稀奇，因为他想到这棵树的未来，他想到明年这棵树还要再长出叶子，还要再开花结果，所以他突然领悟到，哦，这就是神创造的奇妙。好，他敬畏这位创造宇宙伟大的神，好，就决心一生要来侍奉他，啊，要来爱他，不再追逐世上的荣华富贵。啊，是的，从一片小小的叶子，这个最简单的事呢，也能让人看见神的创造，是他，是神创造的世界，是神创造了我们。好，所以我们的心只要打开，向神打开，我们从创造中就能够看见神。好，但是神呢，不仅对我们每一个人有奇妙的创造，他更要我们享受他的爱，要我们充满他那个奇妙的生命，要我们和他同心同行，要我们发挥神儿女的荣耀，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应当属他的儿女，有他的性情，有他的荣耀。但是呢，自从人类始祖犯罪堕落到今天，我们活得何等不像神的儿女。原来我们犯罪堕落呢，我们自己并不知道，可是呢，常常我们就喜欢别人照着我们的去行。你看小孩子一生下来，他不高兴，他就会发脾气，就会甩玩具，一看到别人呢有玩具呢，自己没有呢，就会抢过来。大的呢会欺负小的，强的会欺负弱的，这些呢都不用大人去教，小孩子呢他们都会。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天生的罪性。因为始祖亚当犯罪，所以这个罪性罪根一直存留在我们里面，一直遗传到今天，叫人无法自拔。讲得更清楚一点呢，就是因为人类犯罪堕落以后，因为我们远离神，神的灵就不再住在我们里面。好，我们的体跟魂虽然好像活的好好的，其实呢，人的里面已经失去了神的生命，也就是神的灵已经离开我们，我们人的灵已经死去，失去了功能，无法再和神的灵沟通。人类所剩的呢，就是 自以为是，骄傲自大，胡作非为，人打人，国公打国，使这个世界充满了仇恨凶杀，而我们个人也堕落在这个痛苦的深渊中。所以即使有这个圣人贤人希望世界大同，但是因人的里面少了神的生命，就没有办法达成这个看起来好像很简单的理想。因为没有神就没有盼望，没有神就没有拯救。好，就像圣经上说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好，我们都生存在这样的罪海中，就连使徒保罗也不禁发出这样的呼声，他说，立志为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因为我们远离神，所以我们的痛苦呢得不到拯救，我们的虚空得不到满足。纵使我们在世有多大的成就，地位有多高，金钱有多少，但是仍然呢虚空无益，因为没有神就没有希望。George 弟兄他去追寻哲学，最后知道呢，哲学里面没有神，哲学呢也不能给你任何答案，它不能解除你的空虚，也不能救你脱离灾难。但是很幸运的就是 George 弟兄有神，神爱他，虽然他相信的时候是懵懵懂懂，但是呢神是全能的，神是智慧的，慈爱的，信实的，所以呢神一直用慈神爱所把我们 George 弟兄挽回来。虽然他离开神了，但是呢神永不离开他，神一直把他带回神的身边，而且改变他，让他能够靠神有平安有喜乐。所以我们知道，虽然我们是罪人，但是我们若是有了救主，我们呼求救主，我们呼求神，神就必定会拯救我们。那因为神是爱我们的，他从创世以来就爱我们，所以他不但创造了我们，而且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和带领。就像神对 George 的带领跟我们不一样，也许我们很辛辛苦苦拼命念书才拿到绿卡，也许我们靠着父母呢我们才拿到绿卡，也许呢我们甚至可能跳机跳船才拿到绿卡， 好，不管你怎么样拿到立刻，但是呢我们教会是不一样的，教会呢神给他特别的恩典，好，就什么都没有就能够来到美国了哈。那大家如果知道教会的这个神迹的话，一定会非常 surprise 哈，这个是千万或者是说哇几乎你很难想象的哈。这个呢就像，所以神对我们每个的爱都不一样，都有他的计划。好，就像我们每一个人的父母，你爱你的子女，所以你帮你的子女从奶瓶到尿布啊，从玩具到学费，你都准备的好好的。好，但是我们做儿女的，有多少人想到呢？亲恩深似海这五个字呢？啊，但是神的爱是超越时空的。如今呢，父母呢虽然不能常在我们的身边，但是呢，神的安慰、神的保护呢，却能够永远不离开我们。好，是神创造了我们，他也爱我们，爱我们到底。好，因此呢，这位神呢就为我们准备了救法。所以我们看这个是这个十字架的救恩是怎么样的呢？就是神的儿子他道成肉身，亲自来到人间，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流出了他的宝血来洗清我们一切的罪恶过犯，使我们这些相信的人能被从罪恶的深渊中拯救出来，释放出来，而且得到从神而来的新生命。就像我们所熟悉的约翰福音3:16讲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句话实在是充满了真理和爱。好，感谢神，是他给了我们盼望，叫我们不至绝望。好，不然我们打开报纸的时候看，哇，很多念书的人也会去自杀，念得最好的书的人也会去自杀啊，念得这个做事做得很高很大的人也会去自杀，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心中没有神就没有盼望，没有神就没有希望。好，今天我们有了神呢，这个神呢就是给我们永远的盼望，荣耀的盼望。那在这个时候呢，也许有人要问说，神怎么会把他的爱子赐给我们呢？因为神的儿子亲自来到人间，并且背负全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神就借着这个十字架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这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还不认识他的时候，还背逆他的时候，其实神呢就已经爱我们。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神的爱是何等的广大无边。好，那也许你还会问另外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我要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呢？好，这个恩典赐给我，我要啊，我愿意接受啊。好，原来神已经做成的恩典呢，是赐给每一个人的，是白白的恩典，所以我们不需要做什么，只要我们打开心门，相信他，接受他，神就能进入你的心里。因为借着十字架，救恩已经完成。今天你如果相信主十字架上所成就的，神就立刻进入你的心。所以呢，你只要愿意相信，神就立刻进入你的心。你愿意吗？所以我们现在请唱诗第471首。我们从第一节唱到第三节。
路我梦就独引领，三伏四五何必求？难道我还以他爱己，比神迹有他拯救？深深安慰数天生活，定心我可从他得。我深知道凡事令我，他有每一步必测，我深知道凡事令我，他有每一步必测。一路我梦就足引领，鼓励我走每步路，供我力量，掌我生命，帮助我避美之苦。旅程虽然力不能支， 心里虽然可难当，但那面前就是磐石，喜乐火泉可来尝。但那面前就是磐石，喜乐火泉可来尝。一路我梦救主引领，哦主大爱和丰满，呼救我到福地家庭，得享应许的平安。我你披上荣耀神君，飞上天上光明处，我要永远长此家居，蒙他引领我一路。我要永远长此家居，蒙他引领我一路。
我们请诗琴继续弹奏，我们同时请大家闭上眼睛。在这里我要问福音朋友们，你是否愿意接受这个白白